这里是粉妮舒适第34集，在这里陪伴你，只管照顾自己的心。嗨，朋友们，又过了一周，在这一集的节目中，我们要继续来说说一个他和他的故事。不知道上一集你听了吗？如果这是你第一次听到这个音频节目，也欢迎你呢回到第33集来听一下今天这个故事的上集。那么今天呢要来进行终集，因为呢这是粉妮舒适第一个都会小说专篇节目，故事呢分为上中下三集，希望呢用一个小说故事，一种放空的陪伴模式，陪伴你在放空后再回到现在这里，那么我就很开心很感谢了。一样的，在这里先说一下，在这个音频节目中呢，我们没有用声音来演出，也就是说呢，我们没有用不同的声音来演绎人物角色和场景，就只是单纯的一起来听听一个故事。准备好了吗？那么咱们就继续吧。我可以选择吗？渐渐的，每次同事出游，去 KTV 唱歌，去爬山，去看夜景，去游乐园挑战刺激，去两天一夜的轻旅游，甚至呢，只是三五人，无聊的时候约一约就近的 pub 闲聊，或者临时起意去看场电影。一行人中呢，只要有何雨辰，就有舒文。当然，只要有舒文，也必定会有何雨辰。他们的互动呢，越来越频繁，经常喜欢闹对方，逗得大家哈哈大笑。两个活泼又反应一流的人，互相被对方吸引着。渐渐的，他们开始单独约会。在一个礼拜五的午夜呢，舒文被手机的震动吵醒。半睡半醒之间，他拿起了手机，几个字显示在手机上，写着：你睡了吗？这是何雨辰发来的讯息。他忽然惊醒，坐了起来，然后呢马上这样的回讯：还没，有事吗？不知怎的，舒文忐忑了起来，看到又传回来文字：我可以来找你吗？舒文秒回：现在。对方写：对。你在哪里？我在你楼下。什么？舒文惊讶地跳了起来，直奔阳台往下一望，熟悉的车，熟悉的颜色，是的，是他。舒文索性按下语音，不顾深夜的凉意，他打赤脚，衣衫单薄地站在阳台，直盯着他的车顶。他说：你待在那里多久了呢？车灯是灭的，车子也不是发动的状态，他的车融入在巷弄间的黑暗当中，周遭只有一盏孤独的路灯陪伴着他。何雨辰静静地回应他说：我想见你。这个时候，舒文感觉热气从他的胸口直窜上身，呼吸紧促了起来。好，我马上下楼。舒文用最快的速度换装完毕，并且直冲一楼。一来到车旁，何雨辰快速地把车门开启，让他上车。很快的，他们两个消失在这条幽静巷弄的尽头。一路上呢，舒文的心跳非常的快，但不可否认的是，发现自己呢是非常的喜爱这种刺激感。不时呢，他会回过头去凝望着正在专心驾驶的何雨辰，心中呢感觉到又紧张，又对这一切充满期待。车程不到20分钟，何雨辰把车开进了一栋建筑物的一楼。天色太暗，但是舒文约略可以看到这一带都是欧式的独栋建筑物。何雨辰把车停好，下车后把车库的灯打开， 再顺手按下遥控器把铁门拉下，并且呢绕过车身的另一边打开车门，就像服务生一样的鞠躬90度，请下车 my lady。 现在的何雨辰跟刚刚异常的平静有着天壤之别，让舒文忍不住笑了出来。何雨辰伸出手来牵起预备下车的舒文，把他捧得就像女王一样的高高在上。欢欣万分的舒文呢，才一下车都还来不及站稳，就已经被何雨辰紧紧拥入怀中，紧到让他难以呼吸，紧到让他没有思考空间。就在舒文努力的想要让自己恢复清醒的时候呢，何雨辰的嘴唇已经重重的压了下来。这个时候仿佛世界就快要融化了。忽然间何雨辰停止了吻，他对舒文说对不起。舒文把手轻轻按在何雨辰起伏不定的胸口，感受他心跳的急速。没有关系，你怎么了？小心翼翼地问何雨辰。这个时候的舒文努力地理清自己的思绪，却又情不自禁地陶醉在刚刚的热情漩涡。何雨辰试图想要转移话题，轻松地说了一下，这是我前一阵子买的房子，上来参观一下吧，虽然小了点，但是有三层楼哦。何雨辰牵着他的手，带着他在屋内晃了一圈。哇塞，真的好可爱的房子哦。他在客厅的沙发坐下，眼睛不停地环顾着四周。我觉得空间挺好的，而且很温馨，你很会布置嘛。何雨辰正在准备煮咖啡的器具，一边说呢，对不起哦，这么晚还把你拉出来，幸好明天周末不用上班。舒文一边看着精致的咖啡器具，一边欣赏着何雨辰的模样，非常开心地说，没有关系啊，就算明天要上班我也不会受影响的。何雨辰就对他笑笑，那么我们来喝杯咖啡怎么样啊？你真的准备通宵不睡哦？舒文顽皮地皱了皱鼻子。何雨辰笑而不语。舒文说，啊，对了，今天你怎么没有跟他们去猫空？我还以为你会去呢。那你怎么没去？不知道诶，就忽然间觉得不想去啊，本来是计划明天一早去爬个山啊。啊，你明天要去爬山？那恐怕我打乱了你的计划了吧。舒文笑眯了眼，哈哈，那么你要怎么跟我道歉呢？何雨辰停下手边的动作，缓缓地走近，在舒文的面前蹲了下来，握着他的双手，温柔地对他说，用我未来的时间来慢慢地向你道歉吧。舒文看着何雨辰的双眼，他说，你今天怎么搞的？你怪怪的耶。何雨辰凝视着舒文，慢慢地说，我想我爱上你了。舒文瞪大双眼，曾经幻想千百次眼前的这个人会用什么样的方法，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向自己告白，或者呢他根本不会向自己告白，反反复复，每每思绪陷入了天人交战的状态。可是这家伙竟然是这样的，就直截了当地说了出来，而自己却历经忐忑，相对之下感觉自己实在是很浪费力气。更糟的是呢，不管有没有心理准备，自己其实根本就招架不住。这个时候的舒文说不出话来。何雨辰看起来好像也欲言又止，但终究没说些什么，笑了笑起身继续准备咖啡。两个人沉默许久，两人立即陷入热恋，舒文每天都笑得好开心。两人不约而同地在办公室里对这段恋情保密，对于工作，两人也很有默契地继续表现出色。舒文提出很多创意点子，被公司采纳，也经常在公开的场合被肯定。爱情工作两得意的他，偶尔会提醒自己，可别冲昏了头。上次恋情的伤痛到如今还会悄悄地探出头来，虽然只是隐约存在，舒文知道自己是还没有完全放下的。之前以为的挥别过去，其实也只是在安慰自己。他顺手抓取了一个沉香精油， 太好了，就是你，谢谢你来陪我。他一边对精油说话，一边为自己把沉香精油加入随身瓶。又是一周的开始，在这个似乎没有所谓的周一症候群的办公室里，大伙一早呢便开始忙碌，当然也一样少不了常见的嬉闹笑声。苏文，坐在一旁的女同事不知道叫苏文叫了多久，一连叫了几声都没看到苏文有任何的回应，索性走到她面前晃了晃她的肩膀，苏文 Hello， 苏文。苏文吓了一跳，啊，什么事？女同事说，你在发什么呆啊，电话响了也没有接。苏文挤出平常挂在脸上的灿烂笑容呢，硬是要把自己拉回现实。没事，你找我吗？他告诫自己不要再想他们之间的种种了，一边告诫自己一边听女同事这样说，是这样啦，我是想说你跟何雨辰比较熟啊，所以想问你知不知道他跟他未婚妻是怎么了，最近好像吵得很凶诶。苏文顿时好像被雷劈到，未婚妻？对呀，你不知道吗？你怎么可能会不知道？你们走得那么近，应该很熟吧？顿时苏文的心好像被撕裂了，血液就好像快要从嘴巴喷出来，勉强振作的回应女同事，我还真的不知道诶，没有听他说过啊，怎么你之前也没有提起过呢？女同事一边想一边说，其实我也不太清楚，只是呢以前在办公室的时候啊，曾经有看过他一两次，自从搬到这里来以后倒是还没有见过他来。是啊，这个女同事以前跟何雨辰就是同一个部门的。苏文故作镇定再多问，那你怎么知道他们在吵架？搞不好人家只是最近比较忙，所以没有空来而已啊。女同事说，我本来也是这样想啊，可是呢刚刚我听小猪讲说他已经帮何雨辰挡过几次电话，而且呢对方听起来也怪怪的。这个时候苏文的心里正在呐喊，怎么会这样呢？虽然他的嘴里也是默默地说着，怎么会这样呢？上次听何雨辰说他们双方的父母亲已经谈好日子，好像是在年底的时候就要结婚了。苏文，你说就剩下半年的时间，他们不会演出偶像剧才会有的曲折离奇吧？你少在那边胡乱猜了，苏文故作轻松地说，哪有那么多的戏码可以演，哎呦，我们不要八卦了啦，有机会我再关心他一下。其实这个时候的苏文简直就快要崩溃了。女同事没有发现苏文的这些变化，他们各自回到工作上，不知道是怎么度过这一天的，瞎忙，乱七八糟，没有头绪。苏文知道自己在溃堤的边缘，下班时间一到，他顾不得跟其他同事说再见，就直奔公司大门。在回家的途中，手机震动，显示着何雨辰。他没有勇气接听，犹豫了很久，手机默默地停止了震动。然后手机又再次地震动起来，来电显示一样是他。苏文机械般地按下接听电话。喂？他的声音颤抖着，再也忍不住的泪水滑下苏文的脸庞。何雨辰一听，他就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急急地问，你怎么了？你在哪里呢？苏文说，我没事，我已经在回家的捷运上了。你下车吧，告诉我在哪一站，我来接你。不用了，我快到家了，拜。不等他的回应，苏文急忙切断电话，随即关机，双手也还在颤抖。他失魂落魄地蹒跚走向家，全身呢仿佛就像被雷劈到一样的僵硬、痛楚、麻木。机械式地拿出钥匙，正准备要开门的时候，一个熟悉的声音从背后把他拉回了现实。他听到何雨辰着急的声音，苏文。他缓缓地转身，不争气的泪水又开始在眼眶里打转，抿抿嘴说不出一句话来。何雨辰快步地走向他， 一把拉起他的手往车的方向走，双腿早已经不听使唤的舒文也就任由被何雨辰带领上了车。再次来到欧式独栋小屋，何雨辰让舒文坐下，双手紧握着他瘦弱颤抖的肩，心疼地为他拭去眼泪，但他的泪水就像永无止境地涌出。他决定吻干他们。何雨辰的唇温柔地在舒文的双颊拭干泪水，他闭上双眼，沉浸在这个奇妙的碰触。渐渐地，他不再啜泣，也不愿再想些什么，只想让自己恣意地享受此刻心动的感觉。舒文告诉何雨辰来自女同事的那些话，泪水再次地流下来，可是他一边流着眼泪，却是一边关心他，问他是不是在和未婚妻吵架，是不是很不开心。何雨辰凝视着他这让人心疼的模样，眉头深锁，把他涌向自己的怀里。他说，其实第一次带你来这个小屋那一天，原本我是想要由我自己告诉你，我即将在年底结婚这件事，不希望你是从别人那边才知道的。可是我的话到嘴边，也不知道自己怎么搞的，说出来的话竟然是我发现自己爱上你，真的很对不起。我没有把话说清楚是我不好，但是我更懊恼的是，我根本不应该对你说这样的话。在这里要跟大家说个好消息，21天线上陪伴微课程已经上架完成，现在有提供折扣码优惠哦，并且呢，在3月10号以前报名的人还加码提供一次免费的一对一线上咨询服务哦。这个微课程不受场地和时间的限制，只要完成报名缴费，随时开通，立即启动，不用等待开班的梯次，并且可以无限次数的回放。但还是要提醒你哦，如果你是第一次参加这个课程，请你先耐心地依照课程进度完成21天循序渐进的练习，养成规律运动和静心的习惯。在完成21天课程之后，你可以依照你自己的喜好直接挑选你喜爱的单元来陪伴练习就可以了。你可以养成规律的轻运动和静心的好习惯，帮助自己唤醒自己所需要的身心舒畅，享受宁静。只要用一个简单的方式就可以立即启动。我会在这一集的节目资讯呢，放上课程报名的连结和折扣码，欢迎朋友们现在立即报名，一起亲自体验哦。他们俩更加亲密了，虽然他向他坦诚女同事说的是真的，舒文的心被何雨辰占得满满的，即使他跟他的未婚妻结婚的日子正在靠近。怎么办？他无奈地对他叹息。怎么办？他无奈地对他苦笑。怎么办？这三个字俨然成了两人最多次重复的话语。无意间，欢笑时，亲密后。本来只是不想公开的恋情，到真的成为地下情，舒文承受着。因为地下，他们俩单独外出的机会少得可怜，就算外出，也顶多是午夜场的电影院，山上深夜里的夜景。因为地下，这独栋的欧式小屋变成是他们最常相聚的处所。偶尔，舒文心里也会怨叹自己的恋情不能像一般人一样，可以大方地接受礼物，大方地炫耀自己的另一半的体贴，甚至只是哭诉受到了委屈。他只能凡事放在心里，但往往也随即自己给自己理由。要体谅他的无奈，要体谅他的无助，硬生生地强迫自己要明理，不要怨叹。其实他自己也没有把握这所谓的明理还可以维持多久，不应该说还可以压抑自己多久。他坦然面对自己的爱， 同时他也承受着那自己给自己的遍体鳞伤。有时他对自己说自己很勇敢，有时他又会责骂自己笨，不应该让这段感情发生。更笨的是，不仅发生了，竟然还发展。以往舒文整个人所散发的活泼，就像他喜爱的沉香精油一样，那爽朗香甜的香气，孩子般单纯的快乐，他就像太阳一样有着满满的阳光能量。然而这几个月的他好像忘了自己其实是阳光的，他的心思多半在压抑和强迫自己要明理。虽然他已经不确定什么叫做明理，而他现在的行为是明理吗？经常在他脑海里反复着何雨辰曾经对自己说的几句话，我原本只是单纯的觉得要提醒你要懂得照顾自己，看你认真负责又活泼可爱的模样像个妹妹，就很自然的顺手多买一份早餐给你，没想到就变成了习惯。好几次我告诉自己不能伤害你，却还是伤害了你。我也不知道自己从什么时候开始对他已经没有了感觉，但是这么多年了，我实在对他说不出口，我也不忍伤害他，我更不想伤害你。几句话来来回回的反复着，苏文不禁叹气，唉，他真的不知道自己可以怎么办。他问自己，我可以选择吗？还有什么可以让我选择吗？今天的故事到这边，期待下一集，让我们继续看他和他的故事会如何发展。很开心的要和你分享粉泥舒适全新网站我和我的 2.0， 用文字、图文、声音和微课程来陪伴你，提供给你一个专属的宁静空间。部落格收录每一集 Podcast 文字，当然也包含这一集故事的文字内容哦。网址请输入 fennysnook.com， 再说一次，网址是 fennysnook.com。当然我一样会在粉泥舒适 FB 和 Instagram 放上我制作的图文，在你习惯的版面陪伴你。只要 Google 搜寻粉泥舒适，或者在这一集节目资讯页都可以轻松找到哦。欢迎追踪，也欢迎分享哦。这一集的内容如果恰好能够陪伴你，恰好可以为你带来一点参考，引发你一些想法，那我会非常非常的开心，非常非常的感谢。如果你喜欢这样的内容，请持续锁定这个节目，也请你分享给你所关心的人。持续提升内在力量是迎接未知的未来所需要的，让我们一起更好更好。最后让我们用一点点时间真心感谢我们自己，为这个了不起的自己按赞。谢谢自己好好的生活与体验人生，这些都是最珍贵的滋养。谢谢身体每天从事高度复杂的协作工程来指引我们的日常，让我们顺利生活、行动、应对、付出与成长。谢谢自己给自己留点专属时间，那是一种值得，一种能量，一种温暖。谢谢你听到这里，陪伴到最后，我是粉泥，衷心祝福正在收听的你，我们下次见喽。